我们读约翰福音。16章。约翰福音16章。我们从12节读到14节，约翰福音16章12节读到14节。好，我们请小弟弟兄读，好不好？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好，这一段圣经我们也许都还熟，因为我们不只读了一次。主耶稣在这里就说一件事情，他说12节，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那就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和门徒在一起，他还有许多话还要给门徒讲，但是门徒担当不了。那个意思就是说，主耶稣还有许多的话要讲，但是这些话如果现在告诉门徒，门徒接受不了，他们理解不了，他们又读不了啊。因此主耶稣就在这里告诉他们，他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主耶稣他要复活升天，他复活升天以后，圣灵就来了。所以还有很多主耶稣要对门徒说的话，门徒接受不了的，圣灵来了，圣灵就对门徒说话了，就要圣灵来说话。所以他马上就讲13节，约翰福音16章的13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也就是说，门徒要等到圣灵来了，主耶稣和门徒在一起的时候，有许多话主耶稣没有向门徒讲，因为他们接受不了。那么等主耶稣来了，等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圣灵就来了。圣灵来了以后，圣灵就把主耶稣还没有说的话，没有给门徒说的话，就让圣灵来讲。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因为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过，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圣灵就住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里面，每个基督徒都有圣灵住进来，圣灵就一定要对我们说话。所以这是主耶稣说的，圣灵就要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圣灵听谁说的呢？圣灵是听谁说的？下面就讲了14节，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什么叫授予我的？就是圣灵，是主耶稣告诉圣灵，圣灵在告诉我们。所以圣灵所听见的就是从主耶稣来的。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圣灵会把主耶稣告诉他的告诉我们。我们每个基督徒都不同，每个基督徒都不同， 比方我们对年轻的基督徒少年的基督徒，圣灵就会告诉他，你要孝敬父母，对不对？你要孝敬父母。那么这是圣灵说。那么对于父母来讲，这个父母怎么来教训自己、教导自己的儿女呢？我们最近就是上个星期二，我在跟另外一批基在西温嘛和一批基督徒聚会的时候，就讨论这个儿子这个问题了。有的人就主张要打孩子，不听就要打，假的打也行，总之要打一下，使他害怕，好吧？有的人就觉得说不能打。现在我们打不打，这是父母对于孩子打不打，那么我们也要读一处圣经，好不好？那么请你来读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第一节读到第四节，好不好？还请小弟弟兄读哈。
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教养育他们。
好，这里是保罗说的，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你打他的时候会不会惹他的气，你要考虑好不好。如果你把他的气惹出来了，这个孩子一定在你的面前他就有他的想法了。我记得有姊妹曾经打电话给我，就是向我告他的孩子，他说最近很不听话，跑出去玩也不回来吃饭，功课也不好。他说蒋弟兄，你说像这种孩子怎么办？我就问他，我说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你这个孩子听得见你给我说的话吗？他说就站在我旁边。好了，我说就不要讲了。你知道这个孩子他虽然小，他还有一个脸面吧，对不对？或者我们说他还有一个自尊心吧。你一点都不顾他的自尊心，这是很危险的。所以有的孩子做父母的，当的比方有两个孩子，哥哥弟弟，哥哥不听话，就当着弟弟的面骂哥哥，责备他，这是都不好的。还有当着朋友的面、亲戚的面来责备他、指责他，你看这个又不听话，哪里又不对，这样的话你就会惹他的气。惹他的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已经没有人，他没有人格了。每一个人都有人格，这个人格你要尊重他的人格。所以我们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不能惹儿女的气，要尊重他的人格。我们可以，所以保罗是说要用什么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所以他有问题了又错了，我宁可单独和他在一起，把我的话告诉他，就说今天这件事情你做错没有做错，如果你做错了，那你就现在向主祷告，向主祷告。所以一个小孩子应该几岁开始就应该学习祷告，不要祷大了。多大呢？三四岁或者更小一点，就教他天天在主的面前要祷告，每天几句话就可以了。 几句话就可以了。这个就是祷告，就是要用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就是我们是基督徒。当然他还小，他不懂，但是呢，他看见你爸爸妈妈每一天吃饭都要祷告吧，平常你要教他哦，要把圣经的话告诉他，有的时候也要背一节圣经给他听哦，好不好？比方说不能说谎，好不好？说谎是罪，这些从小就要教他。如果你说谎了怎么办？就到主的面前去认罪。还有如果家里有两个孩子，就不要贪心。比方说这里有两个苹果，大的让个弟弟，你们来选，选哪一个？好，那么在这个时候啊，那就教他们，大的让给别人，小的我自己了。啊，这个不要有贪心，啊，这是从小就要教导的。啊，这个就叫用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而不是用我的办法。你不听话我就打你，你不听话这一餐饭不能吃，你不听话这个买的新衣服今天不能穿，这个都不对的。好，我们应该把他引到主的面前。那今天我们应该怎么做法呢？啊，这里就有一条，就是圣灵的指教。啊，请我们注意，主耶稣在这里讲，圣灵要来告诉我们这些事情。那么圣灵告诉我们这些事情，这里又有一个，圣灵不但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这个我们又要读一处圣经，我们还是读约翰福音的14:26。约翰福音14:26。请小李弟兄读哈，就读这一节。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好了，那就是圣灵，就是保惠师。保惠师住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他在一切的事情上，这个一切的事在原文就是说所有的事情，圣灵都会指教我们。那就是说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16，圣灵要把他所听见的来告诉我们，圣灵一定要告诉我们。后面还有一句话，就是而且要把将来的事告诉我们，就是没有发生的事情要告诉我们，没有发生的事情。好了，这一个那就是说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知道今天有圣灵在我里面要指教我。好，我们真的在这说圣灵怎么指教，好不好？而且要把将来的事告诉我们。旧约圣经也常常神说要告诉以色列人，就是将来的事情，就是没有发生的事情。那个还不是像我们现在在读启示录，还不只是这一个，就是一个基督徒在你身上，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后天发生什么事情，你知不知道？你都不知道。但是如果你回到主的面前去，主就会借着环境的安排，借着圣经的话来提醒你，就说你不该怎么做，你应该怎么做。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应该是说有四个方面，圣灵要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刚刚说的，圣灵要向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的一切话。主耶稣对我们说的一切话在哪里？就是在这本圣经里面，都记载了主耶稣对我们说的话。 而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为什么要把圣经读好？就是要明白圣经的话，要明白圣经的话。如果你圣经都没有读好，你怎么能明白主说了哪些话呢？啊，所以第一个，圣灵是常常会把主耶稣说过的话来提醒我们，你到底该怎么做。我曾经说过一个见证，有一个基督徒，他欠了别人的钱没有还，他不是还不起，他能够还，他就想不还了，也不多，就算了。但是这个时候，圣灵就借助圣经有一句话来告诉他，就说：“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圣经有这句话吧？你们记得是哪一段圣经啊？马太福音多少章啊？第几章？
第五章。
第五章，好。26节，看到没有？我这些圣经也要把它记得。马太福音第五章26节，啊，那我们请小李弟兄读一读，好不好？
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所以一个我们基督徒，我们在信主耶稣的时候，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一定先要向主认罪。你没有信主耶稣以前，你犯了什么罪，你要向他认罪。最近有一个姊妹告诉我一件事情，她和她的丈夫还没有移民到加拿大那以前，在中国她丈夫是做生意的，生意里面就有一笔钱没有弄清楚，好不好？没有弄清楚，结果呢他们就到加拿大来了。可是今年他们又回大陆去，一去以后丈夫就被公安局抓起来了，几个月了，现在都没有放。为什么缘故？第一个就清他那笔账，就说你还有一笔账没有清，因为他是做房地产生意啊，房地产就是说你卖房子这些手续都不清。那么这个弟兄他在这里呢，两夫妻都信了但是在另外一个教会在聚会，那个传道人应该给他说清楚，你信主耶稣的时候先要把这些罪都要认清楚，如果你没有清楚，赶快把他对付清楚所以现在呢，他妻子看到丈夫关起来了，也不能回加拿大了，他的孩子在这里念书，他必须回来，怎么办？那问我，我就说你先要到主面前祷告，也要你的丈夫当然没有办法了，他联系不了了，就是说你们在没有信主耶稣以前有没有把罪认清楚。你知道基督徒认罪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对我犯的这些罪我记得我要认清楚，第二个就叫对付罪。对付罪就是我欠了谁的，我信耶稣以后我都要还给他。你看，我们来读一处圣经，我们来读路加福音19章， 路加福音十九章，第八节读到第十节，路加福音十九章第八节读到第十节。
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散的人。”
这个撒该是一个税吏长，他做了很多贪污的事情，他帮罗马人收税。比方说该收你100块，他就收200块，那100块就放到自己口袋里了，所以他成了财主了。现在信耶稣了，他就说我讹诈了，所以我要还他多少四倍，就是我欠了他100块，骗了他100块，现在要还400块给他，四倍嘛。这个是按旧约的说法，新约就没有说要还四倍了，那就是说你欠别人多少你就应该还别人多少。我们很多基督徒常常把别人东西据为己有，好不好，就放到我就拿来收了，我自己就成了我的东西了，这都是不对的。所以信耶稣的时候，首先要把这些罪不但向主耶稣认罪，还要对付罪，就是我拿了别人的东西，我要还给别人，我要还给别人。如果你不还给别人，圣灵会提醒你，圣灵提醒你，你还不听，好了，主耶稣的话说得很清楚，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怎么样，从哪里出来。所以圣灵就不一定就会继续对你说话，圣灵就可以不对你说话了，因为你不听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就知道，圣灵是会把主的话拿来提醒我。因此我们读圣经，我们一定要把主的话记牢。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那个尼托森弟兄告诉我们，你们读圣经的时候要准备一支红蓝铅笔。那个时候还没有这种 highlight 的笔，现在那个时候啊，离现在都是大概60年前吧，我们只有红蓝铅笔，就是说这节圣经对我太有帮助了，我就下面用红笔把它画一下，这节圣经我弄不懂了，我就用蓝笔把它画一下。好了，这是第一遍，我就一定要把它做好记好。对我有帮助的圣经，那我就把它背下来啊，这就很有用处了啊。比方我们刚刚读的马太福音5章26节，你我要告诉你们，我要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断不能从哪里出来。这是主的话，这话一定不能变的，好不好？你欠了这个钱，可以你在主的面前就说不吭声，你没有对付清楚。所以圣灵在我们每个基督徒身上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要借着主耶稣说的话来提醒我们，圣灵会来提醒我们，圣灵在我们每个人里面要提醒我们，这是第一个圣灵的工作。而第二个圣灵的工作，就是让你里面有基督的平安啊，这个又要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14章27节。约翰福音14章27节。好，我们就请小李弟兄读。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这里有一个，就是主耶稣说他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我们基督徒每个里面我们应该有基督的平安。 所以一个基督徒，当你要做一件事，你要看你里头有没有平安。如果没有平安，那可能这件事情不能做了。那么，我们前两天有一个姊妹给我打电话，她在哪里？她在机场，在机场什么地方？因为他们准备到美国去，准备去美国，就在那里啊，要美国签证，因为他去的好像几个人。有两个人办了以后，下面电脑就不能工作了，下面的人就不能办了。这就等多久呢？电脑也没有工作，结果那边飞机就飞了走了。他们就告诉他，那今天你走不了了，要走就是明天，我们明天可以给你办，改到明天走。这个时候，这个姊妹里面就觉得有问题了。到底该不该明天走，或者是神有难阻？好了，他就给我打电话，他就问我应该怎么办。好了，我就和他，我说我们一同祷告。可是我们祷告就觉得说还不平安，他那边不平安，所以他就取消了这个航程了，就不去了。你知道现在到美国很多地方是很危险的，他们要去几个地方玩，好不好？现在是很危险的，可能神在这里就难阻了，他里头感到不平安。所以弟兄姊妹，圣灵在我们每个基督徒里面有一个工作，除了要把神的话提醒我，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没有主的话，那你里头平不平安做这一件事情？如果不平安，那你看来就是神拦住你了啊，这个要注意，就是不平安，不平安我就不做。这个平安在基督徒里面这里说清楚，是基督的平安，是基督的平安。那么再请你再读一处圣经，我们往后面翻，我们来读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五节，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五节，我们还是请小弟弟兄读。
就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
你看保罗在这里把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十四章主耶稣说的话，主耶稣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所以基督徒有主的平安。保罗就在这里说了，让基督的平安在我里头做主。做主这两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管理我。弟兄姊妹，今天你里面若不平安，可能这句话你不该讲啊，你讲这句话平安，可能这个脾气你不该发。两夫妻之间，也许话说重了还不行，对不对？两夫妻之间说重的话还不行。好，这里就是说有一条，就是说基督的平安在里面来管理我，就是做主，就是在里面来管理我。这是两个方面啊，第一个，你有没有主的话？有主的话就对了。如果没有主的话，就是你里头有没有平安。如果有平安，你就做；没有平安，你就不能做。啊，这个是很重要。这是两个。我在这里也来说一个见证，就是平不平安的问题。啊，离现在至少是三十几年前吧，啊，好像我上次稍微说了一下，那个时候啊，中国大陆 很多地方很缺乏圣经，没有圣经。很多地方我们传福音，很多人都需要圣经。为什么没有圣经？因为我们的圣经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被抄家抄走了。我那个时候红卫兵来抄家，什么东西都让他看，因为红卫兵呢就是英文他不懂，只留下一本英文圣经，因为他不知道叫圣经，所有中文的圣经他全部抄走。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很缺乏圣经，很多地方需要圣经。后来呢我们就从香港把圣经带进来。后来呢因为我去了香港了，我就经常一回来就带很多圣经，还有等到属灵的书籍。那个时候呢我也现在主面前祷告，我说主啊，这些圣经带去不是卖钱，不是赚钱，是拿去给弟兄姊妹。我说主啊，如果这个圣经你觉得不要带进去，你就把它收了，如果你觉得需要带进去，就求你保守好吗？你懂这个意思吗？一定先向主祷告，你里头有没有平安啊。结果我带一大包啊，圣经也有，属灵书籍也有，很大一个包。我从香港坐火车，香港不检查了，坐火车到深圳，深圳下来也没有检查啊，也没有检查。那个时候呢，深圳还没有飞机可以飞到国内其他地方，要广州才有飞机，所以那个时候要在深圳再转中国的火车，因为香港到深圳是坐香港的火车，深圳到广州就是中国的火车了。中国的火车那个时候那就检查了，你带这些东西要检查。我记得那一次我带的时候要检查，那个时候正好是过春节，快要过年了，很多解放军像这种桌子十几个桌子，一个桌子这里站一个解放军，那个站一个解放军，我们在外面排队，这个桌子很多解放军，十几个桌子就是二十几个解放军，一个一个检查。好了，我就拿到我这一包，还有一个车票啊，那个时候还有一个火车票，如果通过了他就给你盖一个章，你就拿到这个就上火车没有问题，如果只有火车票没有检查的章，你还不能上火车。好，我就排到后面，排到后面我就在向主祷告了，我说主啊，如果我做这件事情是你让我做的，就求你保守他啊。如果你说这些圣经不要带到大陆去，不要让他们看，他们很缺乏圣经，我说那你就把它收掉，全民在你的手里，好不好？感谢主，这里有一个解放军，这边也有一个解放军，这个解放军正在检查另外一个人，我就排在他后面，这个解放军也在检查一个另外一个人，刚刚检查完了这个人就走了，那就是该我来找他了，对不对？我就到这里来，我就把包拿上放在这里，哪知道我把包一人放上来啊，这个解放军不跟我说话他就走了，应该他检查我他就走了，走哪里我也不知道。哎呀，我这个是没有办法了，那么我就把这个票拿给另外一个解放军，他在给别人检查，也刚刚检查完，我就给他看一下，哪知道他看了我这个票啊，他不但没有给我检查，他马上就给票上给我盖一个章，就说你检查完了，实际上没有检查，他就让他检查完了。弟兄姊妹，你看这件事情是谁做的？那就是神做的，神做的，那就这一把东西可以带走了。好了，我就这样就上了火车了，上了火车从深圳就到广州，广州买飞机，买票，好了，然后就飞到国内了。好，这把东西就安全的带走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你里面有没有平安，有没有平安啊？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带东西 在我们现在在温哥华飞机场，第一次一检查，很多东西就不许带的，好不好？什么东西不能带？有很多吃的东西不能带的，他就带了，带了就给他没收了。有的东西他带了要填写的，没有填写的，好不好？什么手表，你多带了几只手表，你都没有填写，这个有的基督徒就被没收了。没收完了以后，就在他的那个档案上面，这个护照的档案上面就记了一笔。所以每一次他一过关都要检查，他都要检查。你说这个 好麻烦。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看见不平安的事情，好好祷告，实在不平安不要做啊，不要做啊。这个就是圣灵要把主耶稣的平安给我们，这是第二方面，就是圣灵做的第二方面。第三个就要看我们现在遭遇的这个环境，圣灵会借着环境来拦住我们，圣灵借着环境拦住我们。什么叫做环境呢？比方说，哦，我刚刚讲的这个姊妹在机场签证的问题，她一个不平安，一个签证也不能签了，飞机都飞了，对不对？在这个如果有拦阻你的环境，不顺利的环境，如果遇见了，就好好到主面前去祷告，好好到面前，不要，最好不要越过这个环境。如果神给我们一个顺利的环境，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如果不顺利的环境，最好不要。我再说那个带圣经的问题，有一个日本人。你想在那个时候，这个日本人啊，我不是说现在啊，就是几十年前，在香港，他们日本人就知道中国大陆这些基督徒啊，日本的基督徒知道中国大陆很需要圣经，所以日本人啊，他们就日本的基督徒，因为我认识日本基督徒了，他们在日本就有个想法，他说过去我们的主，他们的日本人，对不起中国，打中国，杀了很多人，所以现在中国需要圣经，他们就印了许多的中文圣经，印了许多的中文圣经。印了许多中文圣经呢，他们就想带进去了，但是他们就自己带，他有没有在主面前祷告我们不知道。他就带的时候呢，我就知道有一个日本人就带了几大箱，可是一上飞机一过带就查出来了嘛，就问他你带的什么，他是日本人，他也不会讲中文，好不好？你日本人，他说我带去我们日本人要用，日本人要用，一看都是中文圣经。那么他说那你读两句圣经给我看，喊他读，他根本不能认识中文嘛，那不是说假话吗？听说几百本全部没收了，好不好？所以我们基督徒还不能说谎话哦，好不好？你为了带这个说谎话也不行哦。所以一定要在神面前啊，要清楚你里头有没有平安，环境有没有拦阻。所以后来他们告诉我，这些圣经啊全部都没收了。好，环境的安排是非常重要，就是环境的安排，里面的引导也是很重要。圣灵有没有在里面对你说话，给你有没有平安，然后一定要看环境。如果环境是一个神没有安排一个顺利的环境，恐怕你要在主面前好好祷告，也许这件事情你不该去做。上一次我不是也说了一个基督徒的见证吗？他在香港第二天要到美国去开会，他是做生意的，他要去开会的时候，明天要开会，今天在家里飞机票什么都预备好了，今天就在家里，他喂了一只狗就把它咬伤了。这个狗从小咬大，不会咬他的， 但是今天就把他咬伤了，咬伤了他就去看医生，医生就给他打破伤风，破伤风打了以后就说要打三针，今天打一针，明天一针，后天还要打一针。他就告诉医生，他说我明天不能来，我坐飞机到美国，明天开会，飞机票定了。那医生就告诉他，那你要命呢还是要开会，你自己选择了。这个就叫环境的男主了，看到没有。结果他回来以后，他就把他的狗打，他的狗一打狗，狗就到处躲，床下面床后面到处去躲，在躲狗在躲他的时候，他就骂这个狗，我从小没有亏待你，把你养到现在，你为什么今天你要咬我。所以他应该，这个人是个基督徒哦，他应该先问主，主啊，为什么今天要一个狗了，我的狗今天要咬我。他就在狗身上出气，好，结果哪知道他坐的这个飞机，要坐的这个飞机坠毁了，坠毁以后他才知道这是主的安排，环境不允许他了，对不对？你必须明天要打破伤风啊，所以他就当天飞机坠毁以后，就有人打电话来安慰他家里的人，因为知道他是坐这个飞机嘛，那知道是他在接电话，这个人就问他，你还没有死啊，对不对？你飞机都坠毁了，你怎么还在，还有，他说感谢主，因为我的狗咬我了。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你遇见的环境一定要好好考虑啊，不要去冒险的越过这个环境，不要，因为有好多的环境是神的安排啊，神在哪里安排。所以这个是第三个方面，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注意，就是圣灵要借助环境来做工。第四个方面，就是圣灵会借助弟兄姊妹来做工。可能弟兄姊妹不知道我遇见了什么事情，但是你一聚会的时候，弟兄姊妹也许做一个见证，好不好？也许他说他自己的见证，好像就提醒了你了。所以圣经里也告诉我们，特别希伯来书，就是我们趁着还有今天，天天要彼此相劝，好不好？要彼此勉励，在主的面前。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弟兄姊妹说的话，甚至于有的话不一定对我有益处的，但是你要听听他的话里面有没有圣灵的声音，这个非常重要。我曾经说过尼陀森弟兄的见证，对不对？尼陀森弟兄他原来在中国开了一个药厂，叫生物化药厂，生物化学的药厂，生产很多药，比方很多抗生素，国内没有的，国外进口的生产了。他这个工厂里面所用的工人也好，技术员也好，全部都是基督徒，全部都是基督徒。有一次，一个小青年是个工人，对他不满意，就到他的办公室，指着他的鼻子来责备他，就觉得你做的是很不对。那么按理说，他是一个老板啊，你一个小的工人，你这样来，我完全可以炒你的鱿鱼，对不对？你对我这个态度，但是他没有，他完全把他的话听完了。听完以后，这个他就跟那个小工人讲：“你说完了没有？”他说完了，他说完了，你就上班吧。去上班。他说的这些话对尼弟兄来讲，很多话好像是责备他的话，应该是不大好听的话，好不好？也不尊敬他。而且他的秘书，尼弟兄秘书还在旁边，后来问他，你怎么对他这种态度，他对你这个态度太不好了。但是尼弟兄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要听他的话里面有没有圣灵的声音。弟兄姊妹，这个要非常小心。有的时候有一个人说对你说一句话，可能这句话很不尊重你，很伤害你，但是你要注意， 他的话里面有没有圣灵的声音，就说你要回到主的面前去，千万你的脾气不要出来，好不好？特别夫妻之间，好不好？丈夫有的话会伤到妻子，妻子有的话伤到丈夫，伤了以后怎么办？两个吵吧，不要，回到主的面前去。主啊，到底这些话里面有没有你的声音？是不是你要他来对我说这个话？弟兄姊妹，这四个方面就是神要借着圣灵来对我们说话，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就是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使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把他所听见的要说出来，并且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将来事就是要发生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比方我刚刚讲那个姊妹的丈夫，他怎么知道一回去就被公安局抓起来啊？那么在这没有抓起来以前，他有没有问过圣灵啊？有没有一个祷告问过神啊？就是我到底这一次我该不该回去啊？弟兄姊妹，我们都是想到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不知道前面到底怎么样，到后来发生问题了，现在来后悔了，后悔了怎么办呢？那只有到主的面前去，好好问问主，好好对付自己的罪。所以我就想借着今天这个四个方面，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就在四个方面。第一个是借着主的话对我们说，如果你对主的话还不清楚，你圣经也没有读好，圣灵就会给你一个平安不平安的感觉，不平安你就不要做了，平安再去做。第三个要看环境，圣经里有一句话，万事互相效力，对不对？叫爱神的人就是说，万事就是环境，万事互相效力。我们来读一读吧，罗马书第八章，28节，罗马书第八章28节。好，还是请小李弟兄不在，我们一起来读吧，因为只有一节哈，28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就是基督徒啊，万事互相效力，每一件事情就是万事，每一件事，这件事对你，你满意的也好，你不高兴的事情也好，发生在你的面前了，那就是万事互相效力。所以我们不要越过环境啊，环境一定都有主的安排啊。最后一个就是弟兄姊妹彼此之间的劝勉，或者你遇见有人对你说对你使你受伤的话也好，你都要回去看看里面有没有圣灵的声音，有没有，是不是神借助这个对你说话。我想我刚刚说的这一个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经历，都应该有的经历，而不是是某一些人才有这个经历，不是，我们都应该有这个经历。那就是看我们能不能够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在经历的里面，我们来认识圣灵是怎么样来指教我们，而且能够把将来的事来告诉我们。好，最后我说一个我年轻的时候的见证。那个时候我还在读大学一年级，我在天津读大学一年级，读南开大学。那个时候我的父母呢都是在四川，我是在北方。那个时候 是国民党在统治，那个时候这个，那个时候用的那个是国民党的钞票啊，贬值非常厉害，所以我父亲是一个公务员，他如果发了工资，从四川把钱汇给我，到了我的手里就不值钱了。那个时候看看，本来一个月的伙食费，竟然他汇到我手里，我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时候算只能买一支牙膏了。
1948年。
哎，对，那个时候多少呢？是1948年，他说的对的，正好是48年，因为我48年大学一年级嘛。啊，我父亲就想了一个办法，就在天津找了他一个朋友。我父亲就汇了一笔钱给他，那个朋友呢是做生意的，他就拿这个钱呢，他就去做生意，所以每个月呢就可以给我利息。我利息，我去每个月去拿利息的时候呢，就把每个月的伙食费就给我了。我当天拿了伙食费，我当天就够了，好不好？我就一切要买的东西就买了，就不会贬值了。所以都规定好，他就我父亲这个朋友就给我说好了，每一个月好像是的中旬啊15号，你就到我家里来拿钱。每一个月我就是这样去。可是有一个月，我就准备出去到他那里要去拿钱了，我里面好像很不平安，圣灵就说功能很不平安。哎，我出了校门，我那个时候骑一个自行车，我就说你都不平安，我就给主讲了，我说主啊，为什么不平安？今天是越好，我今天去，那我今天就非去不可。那个时候没有电话啊，那个时候没有家里的，不像我们现在电话那么方便。好，我说为什么不让我去？为什么我里头不平安？我说我今天就不管了，平安不平安我都要去。啊，我想基督徒的平安，刚刚我们讲了是谁的平安？是基督的平安。基督的平安就告诉你，好像今天不该去，那我就说我偏要去，我就给主讲了，我说不敢平安不平安我都要去。结果我就硬着头皮去了，我去了到他家里就去敲门，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电铃，就是敲门，没有人来开门，我就想可能他在洗手间，我再等一下，又等了10多分钟吧，我又敲门，还是没有人开门。最后再敲门，等了一阵，还是不敲门，就告诉我说他家里没有人。他家里今天没有人，我不知道吧？神知不知道？神当然知道了。所以那个时候神就提醒我了，刚刚喊你不要去，你说你非去不可。管你平不平安，你都要去，好不好？那么就告诉我，你喊你不去嘛，啊，所以最后我就垂头丧气的推了一个车，骑自行车就回学校了。啊，回学校以后，哪知道下午，他就来找我来了，啊，他说很对不起，我没办法通知你家里有急事，今天我们上午都不在，现在我把钱给你送来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啊，我们基督徒里面，圣灵的工作是非常实际的，啊，一定会告诉你，啊，刚刚我说的四个方面，啊，就是要成为我们的经历，啊，在这个四个方面的里面，我们千万要小心了，就是说你要听主的话，因为主耶稣说。他说他有许多的话要告诉我们，但是我们受不了，接受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好不好？圣灵会把他所听见的话来告诉我们，啊，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在主的面前有没有在这个四个方面来把圣灵的指教弄清楚，好不好？啊，我想呢，我现在呢，我想今天我想和弟兄姊妹就交通这个。如果我没有说清楚，你们有什么交通的都可以，好不好？
有问题。
好。
那个约翰福音15章
21节，有了我的命令要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
这是十四章。
十四章，对。十四章，对。十四章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好。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个显现哈，应该是。应该是正面，就是比较好的，是不是？因为他已经遵守了嘛，他遵守了这个命令，还是说这个显现就是你刚才讲的圣灵的声音，它里头包括神的管教。
就是说圣灵他的向你显现，就是圣灵会告诉你，你要做一件事情，圣灵可以拦阻你不做这件事情，
是
给你一个环境，是拦阻的环境，对不对？圣灵也可以给你一个顺利的环境，同时要你里面有平安，好不好？啊，所以这里面就也包括我们刚刚说的这四个方面都有。向你显现，借着一句话，圣经的话，主的话来提醒你，好不好？这是一个。第二个，你里头有没有平安？这也是圣灵的工作。第三个，你的环境怎么样，好不好？圣灵让你看见这个环境不顺利，那可能你就不能够走了，不能够做了。最后一个，有没有弟兄姊妹的见证或者他们说的话，好不好？来提醒你，这个很重要。
是有时候有一个困难是，他这个时间有一个 limit 在这里，这件事情我必须要在这个时间以内。答复这个事，但是我真的就是很难做决定。那一直等候，一直到他最后那个limit 时间到了，我就不得不答复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我就是凭我自己的感觉来回答这个问题了，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样，但是我知道。就认了，这样子，不管好坏就认了，这样。
好，那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做任何一件事的时候，第一件事先要祷告的，先祷告。不能说做任何一件事情我都不祷告，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那是不行的。我要先祷告，我祷告里面有平安了，我再去做。就是怕我没有祷告，结果我做了以后又逼得我马上要回答，对不对？好，这就是一个问题来了。所以我们做每一件事情一定是先祷告，因为神是全能的神，他也是预知的神，他管理一切。所以我们一祷告以后，那就是你如果是祷告，先向主祷告，那就是十五章第七节那里说，你住在主里面，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你如果住在主里面，主的话就会住在你的里面。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这一辈子要学的功课。因为我们信的这位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圣灵在我们里面，那是一定有他的工作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听见圣灵是怎么样来指教。所以我们很多事情宁肯不平安，没有主的话，我宁肯等候，宁肯等候，好不好？好，请讲。
刚才说你一文钱没有还清，断不能从那里出来，那个那里是指的哪里？
就是你是欠债的人，对不对？你欠了别人钱吧，就是欠债的这个身份，你永远是一个欠债的人，好不好？对，就是你欠了别人一文钱吧，主就说这一文钱你欠了他钱，你永远是欠他的钱，你没有还清。 没有还清怎么办呢、啊？今后到主的面前还要这个还要交代，好吧？
那你不是指的那个黑暗的哀哭切齿的那个黑暗？
啊，当然，是不是最后哀哭切齿？黑暗里的哀哭切齿，是最后神给一个基督徒不能进天国。如果你真正是欠了别人钱还没有还，看来你就也不能进天国了，好不好？但是你这个是欠人的这个钱的这个身份，你不能从那里头出来，你还在那里。好，看看，请讲。
田弟兄，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刚才说，我们基督徒遇到每件事情都要先祷告，然后去做，对不对？
先什么？
遇到每件事情都要先祷告，然后再去做。
先祷告有对。
那是不是包括所有的事情？
嗯。
那我就是以前听到一个传道人，就是说有一个姊妹，她去买，就是说苹果的时候，她都要祷告，就是说不要买到不好的苹果。但是我就想说，会不会有些事情它很小，我们可以就是说自己神也给我们有自己的智慧去判断去做一些事情。
嗯。
如果像这些小很小的事情，
这个。祷告和自己的智慧，就是祷告以后，神也给我们有智慧的，我们可以。但是呢，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要做一件事情，不是，比方说买苹果，就像你刚刚说买苹果，今天我要去买苹果，或者要买什么东西，我把这件事情交给主，是一点错都没有。主啊，我今天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至于去到了买苹果的时候，你要买什么苹果，你完全自己有智慧。我买贵一点的苹果呢，买便宜一点的苹果呢，好不好？这个你自己可以定规的。这个我们就叫做，在圣经里就告诉我们，你因为已经向主祷告了，主就会管理这一件事情。你交给主了，主就会管理。所以我们向主祷告的时候，主啊，今天我这一天要做的事情都求你来管理。所以你的智慧主也会管理，买什么东西主也会给你安排。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不管大事也好小事也好，都应该在主的面前祷告。这个就叫做什么呢？叫做住在主里面。什么叫做住在主里面？就是我的思想随时随地的要想到主，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想到主。买东西当然了，我们一看今天买东西，你要选择买一个水果，买哪一种水果，这一种水果那种水果，你自己可以选择的。当然你自己选择的时候，因为你是先祷告了，好不好？啊，神就会给你智慧，神会给你智慧。那么我们自己也有，比方说买那个西瓜，啊，西瓜的时候呢，有的人很会买西瓜，他就拍一拍，听那个声音就知道他熟没有熟，啊，那么这是你有智慧。但是你去买，你愿意在主面前祷告，你说主啊，求你给我智慧，我今天要去买西瓜，你与我同在。这个祷告我想的还是应该有的，好不好？把你今天要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不管大事小事，实际上弟兄姊妹，神在我们每一件事情上，主耶稣都与我们同在，不管你在哪里他都会与你同在。你买苹果也好，买西瓜也好，你今天在车开车也好，主都会与我们同在。这是圣经里主告诉我们，他不会离开我们，好不好？圣灵就住在我里面，也会提醒我，好不好？看看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如果没有，我们今天就结束到这里。但是跟弟兄姊妹说明天早晨这里没有聚会啊，星期六明天停一次啊，因为这个他们西人要用这个地方啊，明天我们这里停一次。那么星期主日下午的聚会正常啊，下个星期完全正常，好不好？好吧，感谢主吧。好，那我们请 Joseph 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不要紧，就请你吧。好啊，请你，好，好，做一个结束祷告。好，
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您给我们这样的恩典，给我们这一切的慈爱、救赎、能力、机会，给我们这样新的生命，给我们对你新的认识，对你一步一步的了解，对你神奇神妙的话语，更加深入的理解。
是啊，
谢谢阿爸父，感谢你的孩子对我们一切的救赎。谢谢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宝血生命来换取我们能够认识到你的恩典，能够活在你的大爱，活在你的恩典之中，也让我们在这世界上有限的生命中能够活出更加像你的样式，把你的话语当牢牢记住。既然作为基督徒，就当诚心的诚意的去追随你。阿爸父，你的教导，把圣经读，把你的话语